好，上一段呢，我们讲到 dogma 教义这个观念呢，在中古时期呢，就已经有教会来定什么是教义，教会来定什么是神所启示的，特别是口传的传统。宗教改革时期呢，他们就离开了这种的教会压下来的权柄，他们是这样看的。什么是 dogma， 什么是教义呢？就是神在他的话语圣经里面清楚启示的真理， Divine truth clearly revealed in the word of God， 上帝的话清楚所启示的各项的真理， formulated by some competent church body， 由一些有能力去解释的解释真理的教会来 formulate， 来把它组织起来。 OK， 圣经里所启示神的真理，教会把它组织起来， and regarded as authoritative， 而且被认为是带有权威性的， because they are derived from the word of God。 那教义之所以带有权柄呢，是因为它是来自圣经。意思就是说，任何一条教会的教义，它在怎么样的程度上是符合圣经，就有怎么程度的权柄。我再说一次哈，神学教义在什么程度上符合圣经，就有什么程度上的权威。很清楚的来自圣经，因信称义，那这个信义中改革中基金会时代论弟兄会灵恩派都相信的嘛，对不对？很明显的是来自圣经，来自罗马书、加拉太书、哈巴姑书等等啊，创世纪15章第6节等等。所以教义的权柄在乎它是否来自圣经。 Though they ascribe to them a great measure of permanence and stability， 是的，神学家就是宗教改革的神学家认为教义是很稳固的，而且是有持续的权威。 They did not and do not regard them as infallible。 基督教的神学家从来不会说教义是无谬误的。所以假如有神学教授说圣经不是无误，神学才是无误的话，他就已经是离开了最基本的马丁路德加尔文时期的基督教的原则了。教义神学是不可能无误的。我们之所以离开天主教是基督新教，就是因为我们相信只有圣经才是无误的，圣经是最高权威，所以神学教义必定要服在圣经的权柄之下，不论是哪一套的神学。好，现在我们来看，继续来看 dogma 这个字哈，在教会历史上怎么用。现在我们要来到新派神学了，我们跳到19世纪，施莱马赫 Schleiermacher。施莱马赫呢就做了一个很基本的改变，因为呢他对这个教义的来源呢，从客观的启示转到主观的来源。他认为教义的来源是基督徒的经验。那这种的说法呢在华人教会里面第一位最普遍化，把它普遍化的就是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的余达新院长啊，他就是把施莱马赫的神学的来源呢不断的教导。所以只要是中神毕业的，看你是跟哪一位系统神学教授读神学，假如你是跟余达新的话呢，你肯定说神学就是宗教经验的反省啊，这是施莱马赫新派神学的说法。只要你当时80年代是跟陈若愚教授的话，你对系统神学定义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中神的做法是一个教授带一班走过所有的系统神学的课程的。啊，那这个施莱马赫的神学的来源，他的看法。他认为呢，什么是神学，什么是教义呢？就是 the inner meaning of the religious experience of the Christian community， 就是教会的内在的宗教信仰对不起，宗教经验这个内在的意义啊的理性化的表达。我再说一次啊，他说宗教来源是基督教的经验。什么经验呢？不仅仅是个人的，而且是整个教会的宗教经验。 这个经验或者这个意识理性化了，特别是由教会批准的理性化的表达，就是 dogma。 顺便一提，斯莱马和呢说呢，宗教的来源就是人，包括教会感觉到我是完全依赖着宇宙里某一种的无限的，我再说一次人绝对感觉到他依赖宇宙的无限的。那你说什么无限的？那个句子好像没有讲完呢。讲完了，无限的，无限的是什么？哦，你叫他做上帝也可以，你叫他做自然界宇宙也可以。施莱马他是一位泛神论者啊，他认为上帝跟宇宙呢基本上同一码事。所以对斯莱马赫来说，基督教信仰的来源就是人的感觉，不是来自神，而是来自人，不是客观，而是主观，不是启示，乃是宗教经验。我再说一次啊，不，神学或者是宗教信仰的来源不是来自神，乃是来自人，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不是来自神客观的启示，而是来自人的宗教经验，不论是个人的或者是集体的。好了，施莱马赫之后呢，另外一位的神学家也是新派的就是黎彻尔 Ritchell。 他呢就努力的要把神学讲的比较客观一点，但是其实呢也是一样很主观的。黎彻尔的说法是，什么是 dogma， 什么是教义呢？就是教会的信仰的科学化的肯定 ，scientific affirmations of the faith of the church， 教会的信仰的科学化的宣告。不过，这里所讲的教会的信仰呢，其实我应该改一个字，是教会的信心。它不是说教会信什么信条，然后科学化的表达，不是，它是指教会的信心，也就是说跟斯莱马赫所讲的宗教经验是一样的很明显的尼彻尔的信心呢也是不是来自神的启示的，是来自人的。总的来说，自由派的神学呢，它的宗教信仰的来源来自人，不是来自神，不是来自神的启示。现在我们要看另外一位 Forsyth， F-O-R-S-Y-T-H， 有人说他是一位巴特之前的巴特主义者就他比巴特更早，但是他所讲的就很像巴特新正统的神学的。他怎么说呢？什么是教义啊？教义就是 Final Revelation in Germinal Statement， 或者是 God's Act Put as Truth， 最后的启示，一些好像种植的原则上的开始发芽的一些的宣告，或者说 God's act put as truth， 神的伟大的作为被宣告为真理。那这句话呢很重要的，神的作为 God's act put as truth， 用真理来表达。 The fundamental redemptive act of God， 上帝在圣经里面所启示的他的救赎的伟大的作为，就是 dogma， 就是教义，就是教会的根基那这个呢是 dogma。 然后呢这个 Forsyth 说另外一个教义呢是 doctrine， 记得吗？刚才我在讲这些生字的时候，我说 dogma 跟 doctrine 都翻成教义。在 Forsyth 这里呢，我们就要两个字都要用了。第一种的教义是神的伟大的作为，这个是教会信仰的根基，dogma。 第二种的教义呢是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vealed dogma， 乃是这些教义，就是神所启示的教义，这些伟大作为的解释。因此呢，这个不是教会的根基，而是教会的产品。再来一次他的意思是说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的伟大作为那是教义，那这个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听起来很正统的等下我解释一下，很阴险的，听起来很正统的你假如不唯一的话呢，你就都全部照收了圣经里面所启示的神的伟大作为。 然后呢，教会去解释这些伟大的作为呢，那个呢，就不是我们信仰的根基了。这个是教会的产品，是人做出来的，人推敲出来的。那我为什么说这个很阴险呢？因为圣经呢，我先把我们的批判说出来。因为圣经呢没有错，是宣告神的伟大的作为，但圣经里面神自己圣灵自己就已经解释了他的作为的意义。假如我们只知道2000年前有一位罗马的罪犯钉十字架，人家称他做犹太人的王，你听来听去就不懂为什么这个就是凡信靠他的就得永生，罪得赦免的救主弥赛亚，对不对？圣经本身已经解释哥哥他上这位罪所谓罪犯的死是什么意思，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神子来到地上代罪赎罪的大功。所以圣经本身就在解释神的伟大的救赎作为的意义。那这个是新派特别是新正统神学的一个的伎俩，一个的 tactic 啊。他们的技巧就是说，哎呀，你们不要老是搞系统神学，什么教义教义，圣经不是搞教义的，圣经是搞上帝伟大的作为，上帝伟大的事件 event。 然后呢，后来人呢就推敲推敲呢，就敲出一些的教义出来。那这个听起来很属灵，其实呢他就对圣经本身是什么就打了大大的折扣了。圣经本身没有错，是讲神的作为，这个我们完全接受，但是神所做的，神说话解释，神所说过的，神又做伟大的作为来显明。比方说耶稣基督说我是世上的光，他叫生来瞎眼的能看见。耶稣基督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人，还要加上妇女跟孩子。耶稣第二天说，你们为什么 又为了饼来找我，我就是生命之粮啊！你要吃，要求那个不朽坏的饼啊，灵粮啊，天上的粮等等。耶稣所做的，耶稣说话解释；神所做的，神说话解释。而整本圣经最伟大的作为，就是道成肉身，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和复活。而关于这个最伟大的神的作为呢，旧约事先神说了话，预言。预表预备。新约圣经呢是事后解释宣告说明，是不是？神的伟大的作为在圣经本身就有它的解释的，所以我们不能说圣经是具体的啊，然后呢神学呢是抽象的，是后来人的解释。圣经本身整本罗马书以弗所书都是在解释耶稣基督十字架跟复活的意义的，所以圣经本身就有啊，我会这样说，圣经本身就有教义啊。我跟伯格夫有点不一样啊，我愿意说圣经本身就有神学或者教义，因为圣经有它教导性的教义性的部分的。好了，刚才我们在讲的是 Forsyth 啊，这一位巴特前的巴特的教导，现在我们来看巴特本身了。那 Karl Barth卡尔·巴特呢，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神学家。今天福音派的神学院的神学教授呢，很多都差不多向巴特下拜的。他们认为呢，除了三位一体以外啊，巴特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神学家。那我们可以去书店可以买到一本巴特的《罗马人书注释》。假如你在基督教的书店，在新月注释那里，新月注释那个书架上拿到巴特的罗马人书注释，或者在图书馆里面，你在新月罗马书的注释那个书架上捡到巴特的罗马人书注释的话呢，那个是放书的人放错了，那本根本不是罗马人书的注释，那本是按照存在主义的哲学重新的表达基督教信仰的宣告。是的，它是按照罗马书编排下来的，你一读 你就会感觉到，第一，诶，跟所有其他我读过圣经注释不一样；第二，哇，巴婆的文笔是迷人的美，迷人的美啊。所以呢，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的院长余达新教授啊，他的这位院长呢，大概两年前吧，2007年在中神的院讯 Bulletin 那个通讯里面呢，他拍了一个照片啊，他自己让学校拍的啊，所以是代表了学校跟他的立场啊，登在神学院的院刊上。这个标题是，这个照片的标题是最影响我们院长的一些书，一本是巴特的教会教义学，另外一本呢，对不起我忘记是尼采还是齐克果，应该是齐克果的一本存在主义的哲学，再来的是一本的潘霍华，另外有一些的是华人的知识分子的，就20世纪非基督教知识分子的著作。那个书架上没有一本是福音派的，那这个是香港最有影响力的神学院的院长他自己的宣告，最影响他人生的书籍啊。巴特的书是迷人的美的，所以我跟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大陆知识分子传福音的时候，或者是跟他们交谈的时候呢，我会说，你信耶稣之后，请你拜托拜托，不要做一个基督教的存在主义者啊。也就是说，过去二十年的文化基督徒，所谓文化基督就是中国大陆研究基督教的学者们了。翻译成中文的，在国内出版的或者在香港出版的这些书籍呢，98%-9%都不是福音派的。但是呢，好像巴特这种的作者呢，他们的文笔是迷人的美。好，我们来看啊，巴特怎么说？什么是教义？ Dogma is church proclamation， 就是教义就是教会的宣告。So far as it really agrees with the Bible as the Word of God， 是教会的宣告，就是说在什么程度上与圣经同意的宣告。那这里有一个 as 圣经为神的话，那你听起来很正统的。他说 Dogma is church proclamationSo far as it really agrees with the Bible as the Word of God， 在什么程度上教会所宣告的真的同意被认为是神的话的圣经，那个就是教义了。我再说一次，在什么程度上教会所宣告的是真正的与被认为是神的话的圣经同意的话，那个就是教义。 The Doctrine of the Word of Godpage 308， 就是教义教会教义学卷一第308页。另外一个地方304页他是这样说的。Dogma 就是 the agreement of church proclamation with the revelation attested in Holy Scripture。 听起来很属灵的哈。他说就是教会的宣告同意圣经所见证的启示。教会所宣告的与在圣经里所见证的启示同意，这个就是教义了。就是我们教会所讲的是不是同意圣经所见证的神的启示呢？假如是的，那个就是教义。那听起来好像没有问题哈，其实呢他做了一个广东话说做了一个手脚。什么手脚呢？就是他没有说圣经是神的话的。 The Bible as the Word of God，圣经呢，在其他的巴特的著作的片段说，圣经是成为神的话的，神的话是上帝的大能的，好像压迫你这样子的，这样子的挑战啊，就好像刚才 Forsyth 说，就是神的大能的作为。圣经是什么？圣经呢，是人对神这个大能的作为，对神的启示的见证。所以巴特的书里面常常用圣经这两个字，或者一个字英文是 Bible， 也说 as the word of God， 但是他的意思不是说你从圣经就可以找到，对不起，他的意思是说，他意思不是说圣经就是神的启示，圣经是 对神的启示的见证，对神的启示的记录。那你说我们基要派相信不相信圣经是神启示的见证，神启示的记录啊？相信。但是我们继续要多讲一句话，圣经是神启示的见证和记录，但是圣经是神的话。那这句话呢，是巴特派不愿意讲的。所以我们基要派常常呢被巴特派的神学家迷惑了啊，他讲来讲去兜了个大圈，他就不说圣经是神的话啊，他说圣经是神的话或者神的启示的见证，神的话神的启示的记录，讲完了，他就不再讲圣经是神的话的。好，巴特说教义呢，就是教会宣告圣经里所见证的神的启示是什么。好了， dogmas 那些众多的教义呢，它是这样分的， dogma and dogmas 啊，乃是那些 doctrinal propositions acknowledged and confessed by the church。 好了，那第二个层次的教义呢，就是那些教义性的命题。什么叫命题？就是教条啊，就是我们所谓的真理啊，是教会所承认而且 deposited in the church symbols， 就是保存在教会的信条里的，他们呢有的，他们有着相对的权威。那再来一次哈，教第一层的教义呢是教会的宣告，教会的宣告是同意圣经所见证的启示。好了，然后人把它写下来，当作命题，当作教条，当作信仰告白写下来的时候呢，这些是人的话，是的，是教会所承认的，不过呢只有相对的权威。 They are the word of man， 这是人的话， which comes out of the word of God， 是神的，是人的话，不过出自神的话的人的话。 Worthy of veneration and respect indeed， 是的，人应当尊重， yet only the word of man， 但是只是人的话。你说我们基要派承认不承认教义是人的话？我们承认啊。啊，They do not constitute the object of faith, but only the expression of faith. 但是呢，他们不是信心的对象，只是信心的表达。那他这个听起来很谦卑的啊，教义呢不是我们所信的，只不过是我们所信的表达。那他从头到尾呢，就把圣经本身是神的话这个真理呢，就抽空了，就有点像什么呢？没有咖啡因的咖啡。它里面没有的，圣经不是神的话，圣经是见证那个神的大能的作为，教会宣告当日神怎么大能的宣告，今天我们也大能的宣告。然后就写啊，不过我们参考圣经，圣经是人写的啦，是有错的。巴特是承认接受高等批判的，巴特是接受19世纪那些批判圣经不信圣经完全是无误的那些理论的。所以呢，他说圣经只不过是人对启示的见证，是有错的啊。不过你从读这个有错的圣经里面呢，神可能哇又来电了，大能的又来在你的生命中做作为啊。你有了这个神的来电，你去宣告，那个就是第一层的神学了。你再把它写下来，就是理性的神学。总之讲来讲去呢，圣经不是神的话，很微妙的。最后一位 Miklum 啊，他说 The fundamental and distinctive dogmas of the Christian faith are not in terms of abstract truth。 他说教会啊，就基督教信仰的最基本的最独特的教义呢，不是抽象真理，乃是 the mighty act of God， 乃是神伟大的作为。很重要的哈，这个是很普遍的看法。基督信仰的教义不是抽象真理，而是神伟大的作为。 That which forms an essential part of the gospel story is dogma。 福音故事的必须要有的部分，那个是教义。 That which is interpretation of the story is theology。 只要你把这个故事解释了，那个就是神学了，就第一等的。我说了再说，他们老是把神的作为启示放在一个很高的地位，但是那个本身没有真理的。你一讲到真理教义呢，就是抽象的，是人为的，是有错的。讲来讲去，圣经本身不教导我们什么真理，只是教导告诉我们神伟大的作为。所以你读圣经，从圣经去讲，用这种的圣经观去讲道呢，你 拿论语、四书五经、伊索寓言来讲到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古书，不过你读的时候神来电，你就可以宣告了。